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ixedDrip 焦点人物焦点话题广播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郭志珍。好，各位听众朋友，您是否也有感觉到啊，在台湾几乎是随处可见各种品牌的手摇饮料专卖店，而且经常是大排长龙，人手一杯的这种手摇饮料几乎已成为国人最常饮用的饮品之一了啊。好，但是伴随着手摇饮料喝进体内的却是严重过量、超标糖分的摄取，严重危害着国人健康。日前啊，我们食药署才公布啊，就今年1月1日起，不管是超商或连锁饮料的贩卖店所贩售的饮品，必须清楚的标示总糖量及总热量啊。当然希望能够借此提醒消费者不要摄取过多的糖分啊，毕竟国人罹患糖尿病的比例越来越高，而且糖尿病我们知道它更是多年啊蝉联排名国人十大死因的第五名的健康杀手。好，台湾罹患糖尿病的时钟真的越走越快了啊！根据最新的资料显示，台湾每年新增约16万名的糖尿病患者，就是平均每3分钟有一个人确诊呢，而且更麻烦的是有年轻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出现。好，根据台湾健保资料库的资料显示啊，20岁以下啊罹患糖尿病的比例已经从2008年的9.65% 激增到2019年的13.94%啊，哇，成长了快一倍，也很非常惊人啊。好，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像很多年轻人喝那个饮料喝得很高兴，但他不知道自己可能正处于濒临罹患糖尿病边缘的所谓的糖尿病前期的这样一个征兆。好，但是如果不要怕，有效的控制自己的健康状况，能够适时的加以改善，控制改善饮食，控制体重，还是可以避免进入糖尿病这样子的一个危害的啊。好，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很高兴邀请到的是康健杂志的总主笔张小慧小姐来节目中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分析一下，谈谈什么叫做糖尿病前期，糖尿病前期跟糖尿病的关联是什么，两者有什么区别，那不管是糖尿病前期还是糖尿病的患者又该如何寻求正确的治疗，以及最重要是要如何建立正确的日常饮食习惯跟良好的运动习惯呢？你好，小慧。
哎，志珍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小慧，我刚刚在上节目中我才跟你闲聊啊，真的是这个台湾这个糖尿病这个年轻化真的非常严重。我就说我自己身边的一个亲人啊，一个小朋友20出头岁而已，哎，他就是所谓糖尿病前期的，当然他因为他的体重比较重哦，那他又喜欢吃甜食，完全就是符合这样子的一个糖尿病前期患者的这种条件了哦。好，我们先请教小慧哦。一般就正常人的这个所谓的血糖标准哦，它的标准是在哪里？
对，我们其实很多人就说啊，我应该回来说哈，我们有一件事情就是糖尿病刚开始都没有感觉哈，有的人已经到甚至血糖500-600，他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感觉，可能会觉得不舒服，或者是觉得说，整个人就是怪怪的，很容易累啊、疲倦啊。但是我们以前早期哈，我想志珍做健康议题也做很久了，我们以前说糖尿病有3多，多吃多喝多尿，
是，
那重点就是因为你的血糖太高了，那就是像一个高浓度，你的血液就像高浓度的糖水，所以呢那个你的肾脏就很容易把这样的水分给拉出去，然后就会多尿，然后常常说像我父亲真的是他晚年的时候得糖尿病的时候，他上完厕所啊，就是马桶周围确实是有蚂蚁，可是现在大家上厕所不太会有这种知觉或感觉，
是。
那回来就是讲到说，即便糖尿病都不一定有感觉，有时候往往是有并发症的，比方说你视力模糊，比方说血糖高到一个很严重的程度，你才会觉得，或者啦，说我们现在说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大家比较有见解的意识跟概念的时候，才会知道说啊，你有糖尿病。那糖尿病前期也是这样。 大概哈、哦、很难说，有人说啊，我要去医生那边检查，说我又有没有糖尿病，然后或者是说我是不是糖尿病前期。
嗯，
那确实现在也有一些方法可以告诉你说，你大概是不是处于糖尿病前期哈、哦？最简单，或者是说大家最频繁知道说啊，我被医生说，哎，你要小心哦，你可能将来会得糖尿病。
嗯，
重点就是在于找那个抽血
了哈、哦嗯嗯嗯。
那抽血的话哈。如果说你大概一般正常人，自珍没有嘛，哈、
嗯，
那或者我也没有的话、
嗯，
我们大概空腹的血糖大概都是小于100。
OK。
对，
血糖值就对了啊。
对、
哦，
你的血糖哈、哦，就是你空腹，就是譬如说常常说你晚上12点以后到第二天早上抽血的时候，至少要空腹8个小时。
嗯哼，
八、
嗯、
个小时之后你。都没有吃东西，没有喝水哈，或者只喝一两口水，
嗯，
那抽到的那个血糖大概一定要小于100。
是。
那如果说大于125，
嗯，
就是糖尿病了。所以糖尿病前期就是大于100，介于
125，
对，小于125。
OK。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很小心哈、
嗯。
那这样的东西，其实我们现在台湾也有一个指标，就是我们台湾的医界哈、
嗯、
自己设计的一个问卷哈。
是。
那我说这个问卷，也许大家不一定能够马上做，也许你也可以哈、
嗯，
就是说你输入说得糖尿病的几率，像我们康健网站也有。
嗯 嗯, 嗯。
其实有几个指标、
嗯，
大概大家可以知道一下哈。
嗯。
年龄。
OK。
不过刚刚志珍讲哦，年龄就是不准了嘛哈。
对，以前是说超过45，对不对？
对，
嗯哼，
那年龄还是一个界定标准，毕竟它是中老年人的疾病哈，过去的糖尿病，所以它会开始帮你计分哈。只要你小于45岁的人，大概这一块分数是0分。
OK。
可是如果像我大概是45介入54的话，就是2分。
嗯Okay.
那就是年龄是一个指标，
嗯，
再来。
那我这个56快60的了，
三分，
好，
你就先算3分哈。
Okay.
他超过64岁的人就是4分，他就是0到4分，
uh-huh.
所以，志珍是3分，
3分，
然后我是2分，
uh-huh.
那我们再来算 BMI 哈、
uh-huh.，BMI
就是说，譬如说我是161公分，
嗯、
uh-huh. ，那我的体重是55公斤，所以我的55就除以。1.61除以1.61就对了。
嗯嗯、
那志珍如果手边有手机，你也可以算一下。
嗯哼。
假设你，我不知道你几公分几公斤啊。
我有体重，他有我每天都有称，那个体重机有告诉我 BMI。
好。
23。
哦，23，那你就0分哎。
我23点，有时候点12，有时候23。
哦，那标准。
嗯。
那我也是0分哈。
OK 好。
BMI 其实超过我请大家记得哈、嗯，就是听众记得，如果我们刚刚那个算法哈、
嗯，
就是你的体重除以你身高，就是公尺的平方，
嗯、
就除2次的话，
嗯，
超过24就是过重。
OK。
所以我们刚刚说25到30你要1分，你就是过重哈。
是。
那超过30就是肥胖，就3分了。
是。嗯、
所以志珍你现在几分？
我现在3分了，因为年纪3分了。
那我是2分
哈，
那我们就来算腰围啊。那腰围的话就是男生如果小于94，
嗯，
然后女生就
是94是英寸吗？
公分
，对、嗯、
对。那女生的话就是男生是94到102公分是3分，
嗯哼，
然后女生是80到88公分3分，
嗯哼，
那如果没有满80公分是0分，
嗯、
就是034这样，超过100，男生超过102，女生超过88公分，女生比较严格，
是，
就会分数再加上去，
是，
再来就是问你频率，运动频率、
嗯，
如果你每个礼拜运动超过4个小时，
嗯、
加起来。0分，那你如果只是偶尔就是2分，那像我可能就是2分。
Okay. 我超过。
哦，优秀。
我每天差不多40分。
好，
嗯、
那40，哎，有，那你超过了。
嗯。
那再来就是问，刚刚问的是年龄，然后 BMI 就是体重身高嘛，
嗯、
然后再来就是腰围、
嗯，
再来就是问运动，再来就是你有没有每天都有吃蔬菜水果。
OK、
嗯。有的话就是0，然后、嗯。偶尔吃哈，就是我可能都比较少吃的话是1分、
嗯。
再来就是你有没有吃降血糖的药物？再来你有没有 曾经抽血，譬如说怀孕或生病的时候有验出来血糖比较高，如果没有是零分，有就是五分。
OK。
再来就是你有没有家族史哈，就是这几个重点。
是是是是。
像我父亲是有糖尿病，所以我就要加到五分。
哇，加这么多。
对对，因为糖尿病跟体质跟家族都有关系。
嗯哼。
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加起来是轻度风险，就是低于七分的人，就是你一百个人里面只有1%，就是一个人会得糖尿病。轻度的风险就是1/4，25个人中间会有一个发生糖尿病，4%的机会。
OK。
所以我们就是这样算一算哈，如果说假设你偏重，然后你腰围也粗，你又不常运动，
又不吃水果蔬菜，
对，更重要的是如果你有家族史，
那就麻烦了。
对，那这样子告诉你就是说，你可以算出来你有没有风险。所以我们刚刚讲过了，就是糖尿病前期的风险因子就是这些。
OK， 好，了解。那当然最准确的还是去你刚刚说的，我们去抽血验那个所谓的空腹血糖值，对不对？
对，
就会知道你到底有没有是正常呢，还是前期呢，还是很不幸的你已经超过125了，那就是糖尿病患者了，对不对？
对，那这个是一种指标。那因为那个我们可以简单说哦，空腹血糖就是那种叫做突然的考试，那就是考你一次的成绩。另外有一种算法就是我们会测糖化血色素。
糖化血色素。
对，
对，
它就如果说空腹血糖是抽考，那糖化血色素就是期中考。
哎呦，
它就是说，它你的那个血液里面哈，粘在你的那个血糖粘在你那个血红素上面的那个比例，
是是。
那现在就会说，如果你糖化血色素一般，如果糖尿病会建议小于7，可是如果你一般超过6.5、6.7，就会比较担心说，哦，那你这2-3个月以来，你的那个糖化血色素偏高，也会怀疑说你是不是糖尿病前期。
哦，是是，所以差不多在5.7到6.5就可能是前期了，对不对？
对对对，所以你就会建议说糖化血色素如果漂亮的话，大概都不会超过6哈。那所以如果说你大概超过6.5哈，就等于是亮红灯
了。亮红灯了哈。
对，所以有研究就发现说，如果你的那个糖尿病处于糖尿病前期的族群，大概经过3到5年之后，你会有1/4的几率会变成糖尿病。所以这个会是一个很明显的警讯啊。对。
好，那如果说我已经是被诊断是糖尿病前期的患者了，哈。
对。
好，那是不是意味着我就必须开始要靠药物治疗呢？
不用，
真
的不用，真
的,、
真的
哦。
其实很多事情是自己可以做的哈、
哦。
我们前几天上个礼拜，应该说最康健长期以来都是教大家要维持一个好的生活方式嘛。
是。
我们大概最近大家在康健非常受欢迎的都是那种，因为大家现在命很好、哦、所以那个超重或者是说吃的太好或血糖异常或糖尿病前期的那种故事哈、特别受到欢迎。我举个例子啊，我们就是有一位是媒体业媒体在美从事媒体生态的哈、就是有一位朋友他叫李伟仪，他就是说他大概在3年前啊，大概2017年的时候觉得说，他其实平常自己运动2天，而且哈、做 TX 又慢跑，可是呢他还是持续一直变胖
哦，
然后呢生理期也乱了，然后常常处于一个很不舒服的状态，常常会觉得焦虑。然后他自己回来抽血的时候就发现说，他的饭前血糖110，糖化血色素是6。那在医生再帮他进一步换算说，他那个胰岛性的阻抗性是一般人，就是我们健康人的3倍。所以他其实就是我们处于我们刚刚说的比较是已经是糖尿病前期。
前期了。
就他自己在因为这样子发现说，那他这10多年来胖了20多公斤。
哇。
可是呢，伟莹他自己还有一直有去做运动，而且还去还去参加国内外的马拉松比赛，所以他不会觉得自己有问题、换成我也会这样觉得、我生活又健康，
是啊，又运动啊，
对
对
对，那我可能而且我还有练重训，那怎么会从来没有想过他自己会有血糖的问题。 可是他也怕啦，因为他们有家族性的糖尿病的病史啊。虽然他觉得说胖胖肉肉的也蛮可爱的，可是他觉得自己已经有一只脚踩在糖尿病门口了。
嗯，太危险了。
太危险了。
嗯，太危险。
他才38岁。
啊，这么年轻哈、
哦。对对对。啊，但是也像刚刚志臻跟我私下闲聊哈，有一些事情就是要有动机。
是。
那就他自己觉得说啊，他糖尿病，他那么年轻，要怎么办呢？
嗯。
所以他就还是觉得说，因为他有家族史，所以他不觉得说自己不会得糖尿病。
OK。
所以医生就给他两条路啊，一条就是你吃药，一条就是你开始控制你的饮食
啊，
再调整一下你的运动。
是。
那伟盈他本来很爱吃面食，哎、欸嗯，我也很爱吃、欸，
我也是。
我今天的早餐是披萨。
真的？哇，你吃的这么好，我早上是一根馒头。
剩下的披萨了、哦、然后还有我们也是啊，夜市买的那个小鸡蛋糕。
嗯哼嗯哼。
就是面食啊，淀、粉啊。
是是是是。
那像伟盈他就很爱吃面，吃萝卜糕、巴掌。
哇。
可是医生建议他之后，他就开始控制淀粉。
啊 ，OK。
也少一点应酬，更重要的是说他就不去买手摇杯的含糖饮料、
哦、这太重要了，
对啊、连那个肉羹哦、那勾芡的、因为勾芡用太白粉、他就不吃了，
是是是，
那应酬尾牙就都拒绝，
哇，
就是调整自己，
好有毅力哦，
是不是？
嗯，
啊，刚过去的那种年节他做了一桌菜哦、他都没有吃，
天哪，过年除夕夜做一桌他没吃啊、
我觉得这个真的意志力要很强，
太厉害了哈。
那可是他也不敢跟家人说他是血糖有问题，
啊、
说他在减肥。
是是是是。
他减重又有很好的借口嘛，
嗯、
很好的理由，结果他再把运动的量提高哈、就是一周变成本来一个礼拜两次，他变成一个礼拜五次。
嗯哼。
意志力很强。
很强很强很强。
所以呢，他就这样子10个月之内瘦了17公斤。
天哪！
你想想看啊，志臻，你如果去上市场哈、买猪肉，7公斤在那个砧板上，
很重很多的，很惊人的，我知道，我知道。
对对对，他光是这样3个月就瘦了9公斤，血糖就正常了。
天哪，好厉害、啊！
10个月之后，他就甩掉17公斤的肥肉，所以从他那时候肉肉的75公斤掉到57公斤。
哇！
所以整整掉了10%，等于掉了1/10全。那糖化胰岛素的抗性就回到他的标准。
嗯，他现在应该很标准了吧？
是，而且医生说他的状态已经接近运动员了。
哇，天哪！
啊、我们因为康健的网站有他就是 before after 嘛，所以大家最喜欢看。
是是是。
对对对，他就在2019年就参加纽约马拉松。
嗯哼。
所以他就感受说他自己跑起来也非常轻松，成绩就差很多。
真的努力是有回报的啊、
是是，对。
OK， 好，但是刚刚，小慧你刚提到的关键啊，就是说他当然他非常有毅力啊，但是他的饮食上面做了很多的取舍啊。
对。
那很多人就说，那我是不是为了要控制血糖，我真的就从此要戒淀粉、戒糖，只能吃青菜吗？
不行，不
能哈，这个不对吧哈？
对对，我们其实因为我这些年一直长期。关注糖尿病的议题哈、大概没有说，甚至有医生说你不能不吃饭哦，因为，就是说那个我们说的那个有糖哈、不是米糖哈，
是
是
是，
那个米的糖，
是
那个糖确实要戒，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精制糖，比方手摇杯哈，或者是说可乐啊那种，但是那个有糖哦、它还是我们人体的那个碳水化合物，还是我们。人体代谢需要，我是觉得真的人生不用这么命苦。
是。
对对对，你戒太久，物极必反。所以我觉得自制力或者是说大家的那种，对于自己生活上的调节哈，其实大部分的专家还是说你可以吃淀粉，那吃的当然就是比较复杂的淀粉，因为像那种高果糖糖浆哈，身体是不用思考就可以吸收的。
啊，对。
但是我们去吃淀粉哦，就像。是跟你吃馒头，你嚼，其实就有甜味出来
了。是，
对，它那个就是需要经过身体的代谢
转换的。
对，那我们会建议说，你尽量吃圆形的食物，不是圆的披萨哈，就是
原
来形状的食物。
原来形状的食物，对
对。
对
对对，譬如说，糙米啊，米饭啊，那你如果能吃米饭，你就不要吃麻糬。
OK。
那你能够吃。 吃那个原来的食物，就不要，你能够吃地瓜你就不要吃地瓜球。
嗯，
那当然还有一个是食物是吃圆形，第二个就是说尽量就是分量要控制。
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真的不要把那个淀粉集中在一餐。我发现我们自己去采访啊，减重成功的人都没有说他不吃淀粉。
对，对，没错，
对不对？
没错，没错，没错。
那但是只是量跟那个频率的问题。
对，而且要吃好的淀粉。
对，
对，要吃好。像我自己的经验，我最胖的时候88，我快89，我现在74、75。那但是我还是会吃淀粉，我会吃米饭，但是就是分量要控制，
对，
然后吃好一点的，因为我最近像我吃馒头我就自己做，那我就自己、我就知道我自己加了什么东西进去，
对对，
我又会用比较好的淀粉，
对，
麦粉去做这样子，
对，
嗯哼，
对，确实，因为大概就是说你吃什么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谚语哈，所以你如果一直把身体灌那个糖分哈，大概真的是比较辛苦啦。
是
是，身体要代谢，你久了哈，就像一台机器，你身体不分泌那个胰岛素了，宕机了，那就比较麻烦。
没错，其实真的糖尿病，不管是糖尿病前期或者是糖尿病患者，其实都不应该对某一些食物造成过度的偏颇了对不对那个健康的饮食、均衡的饮食还是很重要。尤其说不要说从此我就要戒糖，完全不吃糖、不吃淀粉，这是不对的。其实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对大家对于如何摄取好淀粉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参考一下3月号这一期的康健杂志，还有一篇如何摄取好淀粉的专题，大家可以参考。因为如何吃对好淀粉，比如说一些具有高抗性的淀粉，它能够让你有饱足感，又不会造成体内胰岛细胞的负担，对不 对,
对，
这个可以稳定血糖的，可以参考这期那个康健的杂志。好，那听说最近小慧你最近准备要主持一场活动，是不是？
对，就是回到我们刚刚讲的是我这边要请志臻帮忙，就是说告诉大家说我们有一场很重要的演讲讲座，因为今年刚好是胰岛素问世100年，胰岛素它是全身里面唯一可以把血糖降下来的荷尔蒙。
是。
那当年在1922年的时候，加拿大的班廷医生他发明胰岛素，就救了很多以前没有办法没有分泌胰岛素就是第一型糖尿病患者的性命。所以他在隔年他就得了诺贝尔奖。那他就是一个非常划时代的一个发明，他从狗的身上萃取出胰岛素，然后救了世界上千千万万的糖尿病病人。那他刚好班廷的那个大概胰岛素问世到现在今年刚好是100年、所以我们特别要告诉大家说，那大概现在关于糖尿病的治疗，它有很多很多的革命性的进展，所以我们这次有一个主题叫做治疗、营养跟生活，享受人生不糖图。
OK，
就是你不会因为糖去控制你的人生。所以我们就请到了2-3位重量级的讲者，
是，
有两位，一位是中山医学大学的校长，一位是台大的内科部的副主任，台大的教授。王健宁校长跟王志源医师会告诉我们说，现在大概智慧控糖可以有什么新科技可以帮你。
OK。
然后你怎么，如果万一你是糖尿病或糖尿病前期的人，你怎么把你的血糖控制下来？那当然更不要说，我们刚刚从生活里面，然后从你的那个活动里面，其实你就可以帮你自己把糖尿病控制好。对。他是在2021年，就是3月20号，礼拜六的上午。
3月20号就礼拜六 ，OK， 好好。
上午的9点到12点。
在哪里？
文华东方酒店的大宴会厅。
哦，蛮好的地方。
对对对，那我们这一次是报名是免费的。
免费的，是的。
对，而且已经几乎快额满了。
哇，所以我们怎么报名呢？上康健的网站还是？
对对对，
okay.
就可以上那个康健的糖尿病2021康健糖尿病讲座。输入这个关键字
就可以找到了。
赶快报名。
OK， 太棒了。好，其实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不管您是否正被糖尿病缠身，还是说您可能是前期的危险的患者，好，其实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其实最重要就是刚刚小慧讲的，控制体重， 对不 对？马上减肥，控制体重，控制饮食，要吃得健康，避免久坐，多运动，这都是长期以来康姐告诉我们的生活最重要的一个常规，但是我们都做不到啊，但现在就要做到。OK， 其实改变生活习惯，改变吃东西的习惯，其实这是最有效的方式了，对不对？
没错，
嗯。
我们能掌控自己的人生，其实一天都要吃好几餐嘛。
嗯哼。
你每一口，偶尔其实是可以宠爱自己一下。
嗯嗯。
那如果天天一杯手摇杯，那就不 OK 了。哇，
那就麻烦了。
是。
好，我们再次的谢谢康健杂志的总主笔张晓辉小姐接受我们访问。各位听众朋友，别忘了3月20号，礼拜六上午9点。开始在台北文华东方酒店会有一场享受人生不唐突的糖尿病的讲座，欢迎大家参加喽。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小慧来节目中，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下回 Mr. Big 广播节目再见喽，拜拜。
拜拜。